好，感谢主，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圣经神学这门课。在开始之前呢，我们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需要学习圣经神学，或者说圣经神学到底是什么？我每天都读经，我都每天手头都有圣经，为什么还需要学习圣经神学呢？并且在很多人那里，一提到神学，大家的第一个跳出来的脑海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是系统神学。
系统神学，对不对？但抱歉，系统神学仅仅只是神学当中的一个模块，不是因为它不重要，但是它只是一个模块，并且系统神学在整个神学大厦当中，它处在果实的阶段上，因为它最终得出来的是正确的神学结论。而相比于系统神学，比如说原文、解经，这个才处在根部的那个位置上，而讲道学处在果实的位置上。所以呢，神学主要分四大类：第一，这个圣经神学；第二，系统神学；第三，实践神学；第四，历史神学。当然这个不是按你这个次序可以任意打乱哈。我是说主要是这四大类。这四大类几乎构成了整个神学的框架。任何一门细小的分支都可以分到这个四大类当中去。对。好，在这四大类当中呢，系统神学是根基，是框架，是那一个最终的结论和果实。但是呢，圣经神学反而是更贴近于圣经解经的那个过程。圣经神学主要关注的是圣经叙事本身的线索，而系统神学主要关注的是圣经呈现的那一个神学结论。所以呢，圣经神学力图提供给我们整本圣经的一个救赎历史的脉络。圣经神学呈现的是一个福音的大故事，在这一个主线脉络和大故事当中，帮助我们来正确的阅读理解和诠释圣经。请注意，阅读圣经需要主线脉络和大故事，诠释圣经需要主线脉络和大故事，理解圣经同样需要。你有没有发现，对于很多的弟兄姊妹来讲，圣经其实是一种碎片化的、格言警句式的、灵修式的，或者说是一种断章取义式的理解。祷告的时候突然有一节经文冒出来了，今天这节经文神来对我说话，而他所理解的几乎，如果把这节经文放回到上下文当中，他所理解的几乎跟这节经文的意思完全相反。有没有可能，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现象？在教牧当中，这样的现象太普遍了。好，哎，圣经神学呢，是力图透过梳理整个救赎历史的脉络和线条来做一件事。当人们断章取义、碎片化的理解圣经的时候，当人们这个灵修式的把圣经指向自己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不仅是一种错误的解经，这还是一种邪恶的解经。错误是一回事，邪恶是另外一回事哦。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忽略了圣经原本的那一个生命之道、亮光之道和那个原本的焦点——耶稣基督。你要知道，整本圣经它是要透过梳理历史的脉络和线条来指向那个唯一的焦点耶稣基督的，是要基督在人的心中显大，不是让我们的处境在我们的心中显大，不是让我们自己的感受在我们的心中显大，也不是让我们自己的理解在我们心中显大。你要知道，断章取义、碎片化的，基本上就是让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处境在此时此刻完全显大了，对不对？大到一个地步，觉得说神的话完全针对我的这一个感受、理解和处境的。但不是的，这种解经模式几乎与当时的犹太的拉比和法利赛人的解经模式是如出一辙。为什么说是如出一辙？ 因为都是去掉了耶稣基督之后，让经文直接指向自己。多说一句，去掉耶稣基督之后，让经文直接指向自己，这一个绝对是非基督教的想法。而这种的思考模式，今天正在塑造着许多的信徒。我的意思是，他可能这段时间把圣经整体的读了一遍，但是用的其实是非基督教的思维方式在读这一遍圣经，有没有可能？这个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我们唯有用圣经神学的主线故事和脉络去指向那个焦点，然后再从那个焦点，就是哥哥他的那里的十字架那里流出活水来滋润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从神的话语当中得滋润。所以圣经神学帮助人做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明白福音，阐释福音和应用福音。抱歉，如果我们不是用圣经神学的方式来读经、来阐释、来理解，我们可能是明白道德、阐释自我、应用处境的整个的说教而已。所以你突然发现了，圣经神学几乎就是以基督为中心讲道的基础。好，正好跟贴合我们这个学期的目标，我们这个学期的讲道模块的看重，它需要一个基础，就是圣经神学。不仅如此，圣经神学在一个实践神学层面上为实践神学也提供了基础。你知道在实践神学当中涉及到教会的敬拜、治理、辅导、教牧、讲道、一个事工策略等等这一切的领域，要小心。为什么要小心？因为我们容易仅仅从世界当中吸取智慧来做这一切领域的事儿，而圣经神学为我们提供了真道的根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需要学习圣经神学，因为它非常的重要。好，我们来给圣经神学做一些的定义哈。首先，圣经神学的定义，圣经神学是学习如何将圣经看作是由神为作者而写成的完整的故事。好，你抓住重点了，它重点最终落脚点落在了一个核心词汇上，这个叫做 story， 故事。将圣经看作由神为作者写成的完整的故事，不是论文，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稍后我会在整门课当中来呈现故事的重要性哈。故事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重要的多，足以塑造人的心灵，足以塑造人的讲道，足以塑造人的生活的这个故事。好，这意味着什么？不仅仅因为故事要力图追求的是什么，就是许多的神学生在一开始学习神学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呢，我们会在追求一个一个的正确的结论。圣经神学塑造我们不仅仅追求那个启示的结论是正确的，他在探索那个得出正确结论的过程，而过程非常的重要，因为他的那个过程是有生命力的，那个过程是用霍震朋友的话说叫有机的。有机物跟无机物的区别在哪里？有生命，对不对？有生命的。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讲道是听起来干巴巴、皱巴巴，没有激情、没有活力、昏昏欲睡，人家觉得好枯燥，还不下课？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在给人家抛结论而已。你要知道，得出那个结论的过程是一个有生命的过程。你知道，系统神学关注的是逻辑的严谨性、严密性和最终的结论的正确性，这是系统神学关注的点，对不对？恰恰圣经神学关注的是过程的有机性、过程的生命性、那个过程的活力，是有血有肉的那个过程出来的。多说一句哈，有机性是优质的改革宗神学的关键。过去20年整个中国教会一直在学 神学，很多人喜欢改革宗神学，但是我会发现很多人虽然喜欢改革宗神学，但是他整个神学其实是反改革宗的。有机性是优质改革宗神学的关键，也是整本圣经和谐一致的一个基础。为什么？就是你不能仅仅跟人家抛结论，仅仅抛结论叫做意识形态的灌输，而是需要呈现出来那一个生命的过程。而抱歉，整个中国教会在学习神学的时候，一开始接触的其实是系统神学，而系统神学就是要抛结论，因为系统神学要给每一个结论厘定界限，划定界限，到这里不能越过去。神人二性就是二性，你不能说不是神人二性，他在做定义，命题式的定义，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而这个你要知道，当年人家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是有机的，对不对？所以这是系统神学的一个定义。系统神学不仅如此，不仅系统神学是一个故事，系统神学也的高潮，任何一个故事都有高潮，对不对？哦，抱歉，圣经神学的高潮是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圣经的各个部分都指向耶稣基督。读过小说，读过戏剧，读过故事的人都知道，整一个的故事它是有铺垫，有线索，最终矛盾点爆发，有一个高潮的。而那个高潮通常是一切整个铺垫、线索、矛盾点最终的那个答案，对不对？最终的那个答案。所以这意味着圣经神学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你要知道，系统神学不必然凸显以基督为中心，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那不是系统神学的任务，你知道吧？系统神学没有凸显以基督为中心的那个任务，学科本身就都没有那个任务，但是圣经神学有这个任务，它是这门学科本身就包含的那个特质，就是以基督为中心。什么意思呢？以基督为中心的意思是不仅仅把基督看作是启示的一部分，也不仅仅把基督看作是启示的重点，甚至不仅仅把基督看作是启示的终点，而是把基督看作所有启示贯彻所有的，从始至终贯彻所有的那个内容。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人讲道，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的时候，常常看起来像把基督粘贴进去的，对不对？啊，以基督为结论，以基督为目的，以基督为粘贴，以基督为重点，最终不提一下耶稣基督的名字感觉不好意思，对吧？别人批评我们会道德主义，但是其实你提了也白提，因为那段经文压根说的不是这一点啊，就是他确实那段经文说基督了，但是说的不是你说的那一点的基督。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学习圣经神学帮助我们认识那一段经文当中的基督。你要知道，基督在每一段经文都是鲜活不同的，而每一段经文呈现的基督都是那一个五光十色的基督的其中的一个切面，一个荣美的一个点。你不能每一次都仅仅说啊，这段经文表明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太大了啊，这段经文表明基督爱我们，这个太大了啊，你需要深入下去，对吧？并且圣经神学提供了整本圣经救恩历史的脉络，而有些词汇会反复的出现哈，脉络、框架、故事、线索。所以圣经神学不会帮助你带着你一同进入一段又一段的经文来做解经，也不是把一个一个的亮光碎片来拼接粘贴组合在一起而已。请注意，不是拼接粘贴组合。今天很多人其实在讲道的时候其实是用拼接粘贴和组合，你发现没有？甚至在诠释理解圣经的时候是一种拼接粘贴和组合，不是的。 圣经神学不是一种拼接，因为拼接粘贴和组合，霍震宏告诉我们说，那是一个外在的不断的好像是这个组织在一起的非生命的叠加而已，不是的。霍震宏告诉我们，圣经神学其实是从种子到大树的有机的生长的过程，意思是这棵大树虽然整个繁茂，这个高大，整个的样式非常的这个丰富，但是这棵大树的遗传信息不是在它大树的时候就有的，是在它种子的时候，它所有的遗传信息全部包含在种子里面去了，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让我打这样一个比方，圣经神学是一条川流不息的大河，滔滔不绝，即使源头是一颗小水滴，你要知道长江黄河在这个唐古拉的时候，在那个西藏青海那边的时候，源头是一条小溪流而已，对不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汇聚，不断的汇聚，最终是滔滔不绝的。所以圣经神学是一条大河，圣经神学不是一座大山，山是由大小不一的石头组成的，对不对？大小不一的石头组成一条大山，而系统神学是一座大山，所以没有哪一个比哪个更好，只是他们的特性上来说，圣经神学像河流，系统神学像高山。所以圣经神学既是阅读圣经的方法，也是圣经的释经法。在这个角度来讲，甚至每一位基督徒都需要了解圣经神学，因为不仅关乎到我们这个诠释圣经，它甚至关乎到我们阅读圣经。因为圣经神学关注那个过程，所以呢，这会相当有活力的塑造人诠释圣经的过程。你知道在这一个讲道当中，在解经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过程，过程啊。哎，举个例子，讲道人在台上大声疾呼告诉我们说，人都是罪人，神爱我们，请问这个结论对不对？如果你仅仅在这篇讲道当中仅仅说这两句正确的结论，有没有用？我告诉你，几乎没有用。但是你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把人是罪人讲得透彻，把神的爱讲得丰富丰满，具体真实落地，台下的人泪流满面，这是不是你并没有超出系统神学告诉我们的大纲，人都是罪人，神是爱，这个大纲这个结论你没有超出，但是为什么跟你仅仅抛出这两个结论效果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有过程，因为你展现了那个福音的故事，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福音的故事展在人的眼前去，把人纳入，把人每一个人的小故事纳入到了福音的故事当中，而福音的故事来诠释他的生命，福音的故事来容纳他的生命，福音的故事来扭转和翻转他的生命，是这个，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进入到了耶稣基督的那个福音的故事当中去了。所以如果没有这一个解经诠释圣经的过程，我们的讲道，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就容易沦为意识形态的正确结论的灌输。告诉你，意识形态的正确结论的灌输是相当相当糟糕的。为什么糟糕你知道吗？因为看起来都对，结果全错，甚至你都不能说他错，因为他的结论全是对的，以至于他都没法悔改，你知道吗？圣经神学是一种抽丝剥茧的过程，它是一个细致活。圣经神学是整个理清头绪的过程，圣经神学是一个归纳总结的过程，圣经神学是长出来的一个过程，而这个特别贴合一个人生命的历程，因为抽丝剥茧、理清头绪、归纳总结，恰恰是释经学的基本特质。你知道讲道学的前置学科其实是释经学，对不对？释经学的基本特质是这个。好，意思是 整本圣经虽然是66卷书，但是我们会把它看成同一本书。整本圣经虽然超过40多位作者，我们会把它看为同一个作者。整本圣经虽然充满了许许多多的片段，从亚当到耶稣，再到今天的我，再到使徒们，有太多的事儿发生，我们会把它看成一个故事。我们会把它看成一个故事。它讲述的是什么？是神如何以公义和慈爱拯救他的子民，审判他的仇敌，从而得着荣耀。这句话的信息量是很大的哈，稍后我会诠释它哈。尤其是透过耶稣的降生、受死、复活和掌权来阐释神如何以他的公义和慈爱拯救他的子民，审判的仇敌，从而得荣耀这件事儿。所以呢，圣经神学把整个的脉络和过程呈现给我们。好，所以呢，你知道你去观察教牧现场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人会把圣经看作是，不同人读圣经的时候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对吧？比如说一些人会把圣经看作是关于神的事情，讲述了神的存在、神的属性、神的作为、神是怎样的神。圣经神学不是做这件事儿。我不是说圣经神学不涉及这个事儿，这不是圣经神学的目的，你明白吗？这是系统神学的目的。有人会把圣经认为说是关于以色列民族的这个历史故事集，哎，很多人就特别感兴趣这一点，对不对？讲述了整个旧约以色列民族的这个历史发展的脉络，这也不是圣经神学关注的，这是历史学家关注的。还有人把圣经看作是一本关于，哎，中国人很喜欢干这个事儿哈，就关于道德教训的书，对吧？哎，这个帮助我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帮助我知道怎么做，帮助我怎么生活，帮助我怎么敬虔，帮助我怎么过美好的生活，帮助我怎么蒙福。圣经当然有涉及这一块，但是这不是圣经神学告诉我们的，这是伦理学告诉我们的，对不对？所以圣经，我刚才随意提的这三个内容，前面圣经里面都有涉及，当然都有涉及，但这都不是圣经神学告诉我们的。因为圣经神学的重点是它是一个故事，一定把这个事儿印在脑海当中，你即使现在还听不懂，先把这个事儿大写的故事写在你的笔记本上，它是那一个故事，它是一个独特的故事，它是关于救赎的故事，它是关于基督的故事，它是关于一个末世的，从创造到末世的一个故事，它关于创造者如何的对他整一个的子民的计划的一个独一的故事。因此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会看到很多的事件发生，但是每一个事件之间都是有连续性的。我随意举一个例子，每一个事件都是有连续性的哟，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巴别塔这个事件，它向上连哪里？巴别塔这个事件向上连哪里？
巴别塔啊，风水实验。
你是在说物理学 啊？对。巴别塔的这个事件当然可以连洪水，但最重要的一个它的特质是连伊甸园那里，对不对？为什么人们被赶出了伊甸园？人们伊甸园有四面转动把手，伊甸园的四面转动的火箭，人没有办法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同在，人也没有办法活在伊甸园的美好当中。整个巴别塔追求的是什么？整个巴别塔追求的是整个的富足和安全感，而富足和安全感只有敬拜上帝在伊甸园当中才有的。我说的这个富足是，你看他们说我们要建造一座塔，塔顶通天，来怎么样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所以呢，这一个其实是富足和安全感，传扬名就是让人越来越富足，越来越富足，富足到全天下都知道他嘛，这一种富足感。 然后不分散是一种安全感，聚集在一起嘛。好，巴别塔下联哪里？有人直接跳到使徒行传，对吧？当然可以，没问题。你再去看一个小细节，如果这样的话，他会，当然那个结论也是对的。其实甚至巴别塔跟当年的雅各在伯特利梦见天梯是有关系的。好，举一个小例子，雅各在伯特利梦见的天梯原文是石阶，是石阶。那个石阶他看见的是神上去下来，对不对？然后在这个天梯当中，他说这里是什么？天的门，神的殿。这不是巴别塔当年想达到的效果吗？对不对？这里是天的门，神的殿，对不对？要建造一段塔顶啊，通天，对不对？哎，你突然发现在雅各梦见天梯的这一个的故事当中，上帝逆转了巴别塔的咒诅。巴别塔自己想做神，建造巴别塔的人自己想做神，自己想要去这个争取安全感和富足，但是上帝分散了他们。但是雅各在这里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在透过雅各后文的祷告当中是安全感和富足。你若平平安安的保守我，怎么样回到附加安全感，我就把所得的财物十分之一献给你，富足，对不对？安全感和富足恰恰应验在了这一位应许之子的身上。你发现没有？雅各这一位应许之子，上帝拣选他在这里来真正的逆转了巴别塔的咒诅，也在这里真正的借着他要使万国得福，对不对？你突然发现巴别塔是万国受咒诅的一个景象，对不对？因为万国分散在全地，是万国受咒诅的一个景象。雅各在这里是一个万国蒙福的一个景象。在这里你看见的，很多人看见的是雅各的故事，很多人看见的是雅各多么忠心啊，雅各你看献十分之一啊，啊，我终于找到十分之一的旧约依据了，对不对？你看雅各多大方多慷慨，雅各多敬畏神，雅各多怎么样。抱歉，明显这是神的脉络，神要在后巴别塔时代借着雅各家来祝福万国万族和万民。好，我们不需要往后连了，我只是把这一个我们曾经忽略的这一个点连在一起，这就是圣经神学。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圣经神学的脉络就在这里。如果你有这种圣经神学的脉络，你再去讲雅各在伯特利那一段的经历的时候，你是不是在整个解经上、整个应用上、整个对圣经的把握上，不仅仅在只是诉诸于我们刚才所说的雅各怎么样，我们怎么样了，不仅仅是从雅各跳到我们，而是雅各如何，基督如何，我们如何，在雅各与我们中间就把基督带进来了。为什么？因为雅各也如当年见到巴别塔的人一般，是一个狡诈、罪恶、自私、自我、骄傲、邪恶的人，对不对？哎，你突然发现雅各跟当年见到巴别塔的人是一模一样，你千万不要觉得雅各多高尚，这样才好应用啊，因为我们也跟雅各一模一样呀，这样才真正拉近了距离啊。你如果说你要学习雅各的慷慨献十分之一，你学不来啊。我们也是如此，怎么办呢？我们也是自私自利、狡诈、诡计多端、各种各样糟糕败坏的人，怎么办呢？哦，这个时候基督生生的插进这一个坚硬的土地当中来，对不对？是基督到来扭转了巴别塔的咒诅，扭转了雅各的咒诅，也扭转了我们的咒诅，这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所以你突然发现了，以基督为中心跟你的圣经神学的整个的了解的程度，它是连在一起的。以基督为中心是跟你的圣经神学连在一起的。所以圣经神学是把所有的内容连在一起，呈现他整个的生命的活力和道出来的过程。 我这里的倒是动词，倒出来的过程。倒当然是可以做名词，但是这一个倒它其实是有生命活力的，对吧？好，所以这一切我们刚才提的都与讲道学息息相关，因为这一学期我们的重点是讲道学，原谅我多说两句讲道学的内容，好吧？这个跟圣经神学有关哈，有一本书就叫《圣经神学与讲道》，对吧？讲道与圣经神学，啊，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神学是讲道学的基础的原因，因为你讲的是道，对不对？你讲的是道嘛，那前提就是你得对道有认识有理解，真正把握住了道你才能讲道，对不对？不然你讲的就是什么，讲的就是人的话而已嘛。问大家很扎心啊，为什么很多人来讲道枯燥乏味单调简单干巴巴，讲道理说结论提要求重说教，每句话都对，但就是让人觉得隔着八丈远，为什么？总让人觉得不切实际，与自己无关，没有生命力，没有感染力。为什么？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圣经神学没学好。圣经神学没学好的副作用就是结论都对，过程全错。这就是圣经神学没学好的副作用。因为启示你所讲述的还没有呈现给人福音的故事，还没有呈现出救赎的场景来，还没有呈现出那一个人性的幽暗与神的怜悯之间的戏剧化的冲突，还没有呈现出来基督与强盗之间的冲突，以及基督救赎强盗的那个有机的过程和鲜活的盼望，一旦没有呈现出来的时候，人们会觉得说这件事情跟我无关。你知道许多人来到你所讲的道的面前，他没有从心底里呼喊出来一句话，既是如此，二位先生，我们当怎样行才能得救？他没有呼喊出这句话的时候，这意味着你所讲的这一切对他而言，可能他只是当作看戏的，他只是当作说好，你讲的都对，我听完还要回家做饭，又拖堂了，再拖十分钟就耽误我接孩子，这个是很严重的。事实上当人家保罗和希拉来到狱卒的面前的时候，狱卒的呼喊是，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他想的不是接孩子，不是做饭，不是晚了公交点，他开始想的是什么？得救啊。你每次讲到让人不想得救，就想接孩子的事了，甚至就想富足的事了，就想怎么生活更顺利的事了，很明显没有基督。如果有基督，他想的必然是得救。彼得讲完道之后，你知道《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众人听着觉得什么？扎心，扎心啊！扎心是什么意思？扎心其实是一个负面词，不是一个正面词哈。扎心的意思是什么？就他的心被刺痛，他的心被刺痛了。而道有这个力量，原谅我说，如果不把道讲清楚，即使嗓门高是没用的，我告诉你，嗓门不高本身是没用的，甚至我多说一点哈，嗓门不高也是一种修辞的方式，对吧？甚至你的文学能力是没用的，你的修辞的词汇的准确度是没用的，你表达的好听是没用的，这些都叫恩赐哈。如果没有把道阐释清楚的时候，恩赐强是没用的。圣经神学关注那个过程，就是道入生命的过程，道入历史的过程， 道入人心的过程，他讲述的其实他在每一次圣经神学都要呈现整个福音的故事，故事跟这个说理之间的不同是什么？故事是整个世界，故事是整个世界。当人讲了一个完整的故事的时候，在这个故事里面包含了整个世界，你知道吗？是非善恶，对错抉择，悲伤喜乐，忧愁盼望，故事里面有整个世界，对不对？当你讲到的时候，是把整个世界砸向他，是拿起整个世界来砸向他。而整个世整我说的这个世界，就是拿起整个耶稣基督的天父的世界所构建的那个世界来砸向人，才能真正把人砸碎，又把人重整过来。而你不是拿整个世界砸他，你是拿什么？你是给他一闷棍，对吧？我喜欢讲这个例子，你给他一闷棍，疼是疼，但是疼完之后更晕乎了，对吧？啊，所以你必须拿向整个世界来打向他，而拿整个世界来打向他的前提是你要了解圣经神学。你要知道亚当的故事、挪亚的故事、亚伯拉罕的故事、雅各的故事、约瑟、摩西的故事、撒母耳、大卫的故事，这个其实包最终包括你此时此刻的故事，都不是独立自处的，都不是自成一体的，而是都串起来在整个大故事当中的一环。串起来是它是整个大故事当中的一环。所以圣经神学关注的是什么？如何将一个一个的故事嵌入到圣经的大叙事当中去，在诠释圣经上是如何把你所读的今天所读的这一章的经文嵌入到那个圣经的大叙事当中去，包括利未记。很明显利未记可以嵌入到那个大故事当中去，救恩历史的那个大故事呈现了那个真正的人生的目的。啊，应用是什么？说一个应用啊，说实话这也是我们理解福音和阐释福音的关键，就是我们也需要将自己人生的一个一个的小故事、小处境，每一天都有故事，对吧？每一天都有故事，每一天都像演戏一样，将自己的小故事融入到耶稣基督福音的故事当中去，我们才会更新，才会悔改，才会成长，才会有盼望。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什么是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成长就是福音在我们每一个处境当中在场，福音在我们每一个的故事当中发挥，福音在我们每一次个的抉择当中来调和我们的价值观。这就是福音在场。而多少基督徒生命说实话不成长的主要的原因是他人生的故事压根儿没有跟福音的故事融合在一起，对不对？他人生的故事跟什么融合在一起？房子融合在一起，跟爱情，跟这个工作，跟人际关系，跟金钱，跟很多的东西融合。我说的不是他福音他的故事就是这个内容，我说的意思是他的人生跟这些东西融合在一起，唯独没有跟耶稣基督融合在一起。所以这一个是我们没有把自己嵌入到那个大故事当中的原因，因为我们读经也不是这样读的，对吧？啊，所以我们应用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应用。圣经神学的学习其实能够塑造我们的生命。好，当我们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圣经神学有四个重要的救恩历史的节点，这是基础啊，我知道每一个同学都知道这个基础，但是我还是要提，甚至也是整个宇宙的历史的节点。这四件事情关乎整个宇宙，每一件事都是宇宙的一个转折点。第一，创造，因着创造宇宙存在了。第二，堕落，因着堕落整个宇宙都破碎了。第三，救赎，好，因着救赎你知道整个全新的世界的大门向我们打开。第四，成全， 最终整个宇宙被更新，新天新地到了。记住，这其实是圣经神学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框架，就是创造、堕落、救赎和成全。几乎所有的圣经神学的主题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之下来讨论，比如神的公义与慈爱、神的同在、神的国度、神的什么，全部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之下来讨论。这是一个框架啊。所以为了更好的理解和应用圣经神学，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熟悉一些圣经神学的主题，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四个主题，当然是了，创造、堕落、救赎和审判，还有一些的主题也需要去理解，关于律法、献祭、盟约、国度、子民、弥赛亚等等等等，还有很多这些的主题，可能都需要我们在圣经神学当中去尝试的去理解这些主题。其实圣经神学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主题，不过呢，所有的主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提到前面所有的主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能够联系到耶稣基督。只有联系到耶稣基督那里去，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些的主题。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在创造当中没有联系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其实你对创造的理解是很肤浅的，堕落当然也是。这意味着基督是整个圣经唯一最大的主题，唯一最大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所以在学习圣经神学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基督这一个唯一最大的主题。